好，今天我们看末世论的第十二，我们的题目叫做灾难、征战、审判。你们喜不喜欢这几个主题啊？啊，你们喜欢哪一个？
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了。你们碰到末世，一定会碰到这个，对不对？啊，这是免不了的事。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嘛，啊，现在也没有什么灾难，也没有什么战争。
风灾。
哦，风灾。看是在哪里啊？
天灾地震。
天灾地震啊，是不是什么地方都有，还是只是局部的地方？
局部
地方哈，我们现在这里还蛮平安的啊。有没有审判呢？也都还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不是就盼望这些东西？好像是啊。那记得我们上次讲说，我们看末世一定要先回到耶稣所讲的末世，在马太福音第几章？
24。
马太福音24、25章两章哈。那我们看一下24章。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末世会有灾难，会有战争，会有征战啊，会有审判。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那讲到我们征战啊，我们征战我们要跟谁打仗？跟撒旦打仗啊。我们说哎，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他们会攻打以色列，会攻打耶路撒冷。那有人要攻打耶路撒冷，我们要怎么办？
抵挡。
我们要抵挡，是我们要号召军队去跟他们打吗？还是如何如何啊？我们来思想啊，到底讲的征战是怎么样的征战啊？那审判呢，又是怎么样的审判？我们看这个耶稣所讲的啊，末世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其实从第15节开始啊，就讲到说，这个那心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当那日子啊。19节，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你们应当祈求，然后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啊！因为那日必有什么大灾难啊！所以我们看到大灾难就是耶稣所说的，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啊还是很特别的，哦，特别是从世界的起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我们看这个灾难可以说世界的末日。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多的末日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2012年的那个世界末日啊？还没有。
叫什么名字？
2012，啊，有很多。那最近地球暖化的现象啊，以前不是有什么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是吧？意思是什么？后天是，对不对？那就讲到说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情形啊，自由女神像都被怎么样，都被淹没了。那在早期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紧张啊，我们紧张世界末日是想到说会有核子大战，其实有《浩劫余生》，你们有看过那电影啊？那自由女神像倒在那个地上啊，所以象征着和平，象征着自由，那些都没有了啊。那可是讲到耶稣说会有大灾难。那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都没有这样啊，然后后面有提到，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啊，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啊，是为着选民，就讲到我们啊。然后若有人说如何如何啊，有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啊，连选民都会迷惑啊，所以会有一个征战。那所谓的征战呢，啊，记得征战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碰到征战的事情是要拿刀拿枪啊，碰到征战的事情是讲到是属灵气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电影好像是都是真刀真枪在那边打来打去啊，敌基督出来啦，然后啊美国啦都卷进去了，以色列啊怎么样的啊，那其实不是属血气的啊，记得那是属灵气的。那后面有提到说啊，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聚集。这意思是什么啊？那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啊，因为启示录有些讲到类似的一些情景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聚集。鹰是做什么的？尸首的。好，看是什么鹰的，秃鹰啊。那在启示录后面有提到，会有很多的飞鸟来吃进他们的肉，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就知道说末日的大决战啊，决战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会敌基督的这些国他们会全部被消灭，然后他们尸体啊都倒在那里啊，然后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啊，很难想象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之前会有大灾难，之前会有征战，那之后呢？第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啊！大号筒，我们上次又讲到号筒嘛，所以你看到像这里耶稣所讲的就这段话，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因为不是很清楚，所以讲到号筒的意思是什么？哦，在旧约讲到号筒，其实就是聚集。这号声一吹响，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啊。那聚集做什么呢？是有的是打仗，有的是宣讲律法啊。那这里讲的号筒在吹响的时候，有的经文也提到说，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复活要做什么事？升天啊，有人说是升天，所以要被提嘛。那有人说是要受审判。所以你看到这几个重要的主题啊，最重要的是灾难、征战跟审判，灾难、征战跟审判都可以连在一起啊。那这些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那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好像写得更清楚啊。我们喜不喜欢读启示录？不喜欢啊。为什么不喜欢读启示录？很难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然后里面还有里面写的，如果有些不懂，但是讲说耶稣爱你啊，神爱世人这些好听的经文的话，那我们也很喜欢读啊。可是这边讲说，哇，这个谁出现了，然后有蝗虫出来了，他们的脸很可怕啊，怎么样的，然后打来打去啊，死了地上的人三分之一啊，那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觉得哇，这讲什么啊？
马高沟。
马什么？
马高沟。
马高沟。
马哥跟哥哥啊，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难懂的。还有你们读启示录有没有读到七印、七号跟什么？
七碗。
七碗啊，这三个七啊，那是讲的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个七印哈，好，我们看一下，先看看七印怎么说的。七印刚开始啊，从我们读启示录读第一章还比较容易读，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第二、第三章也还可以了啊，讲到七个教会，那第四章啊也还可以接受，讲到天上的啊敬拜神的景况，那到第五章之后就比较开始难懂了啊，那第五章就讲到开始有七印啊，刚开始讲都是这个七印被封住，然后就没有人能揭开，可是后来有啊羔羊。他可以揭开这个印，只有他配的啊。然后第六章开始就揭开第一个印啊。然后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啊，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啊，有冠冕赐给他啊，他变出来胜了又胜。那你看到这个白马，这个白马是谁？是好人还是坏人？应该是耶稣啊，然后呢这个讲法就很多，从耶稣到美国到敌基督都有啊，很因为这个白马到底指的是谁，因为开始了揭开这个印嘛啊，然后进入到末世了啊，那可是又不知道他是谁，白马之后又有红马，红马之后又有黑马，黑马之后又有灰马啊，哦，白马灰马一大堆，都搞不清楚了啊。那白马讲的是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拿着弓，可是拿着弓又没有剑啊，你们看到到底是打仗还是没有打仗，又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胜啊。记得美国不是发动伊拉克战争吗？啊，他胜了又胜，对不对？第一场是老布虚，第二场是小布虚嘛，他结果两场美国都胜了，所以有人在解释说，哎，这个白马出现了就是美国， 啊。那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是敌基督啊，也有人说是这个。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骑着驴驹子，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不是骑着白马？是骑着白马，所以那这个就是讲的耶稣了，是不是？
冠冕
有冠冕啊？那撒旦有没有冠冕？那个王有没有冠冕？有什么七头十角啊？每个王头上都带着冠冕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骑白马的，在十九章啊，我们看十九章这个就比较像耶稣啊。那这个我们不知道说这个骑白马是谁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启示录这些东西啊，会让人家比较就是不容易读啊？你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啊，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啊，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这个是谁？那不用说了，这个就是耶稣嘛啊。那后面他讲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啊，然后他穿了血溅了的衣服，后面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有一群人跟着他啊，在天上的众军，这个说不定讲的是我们了啊，骑着白马啊。所以我们要不要骑白马？我们也要啊，穿着身穿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啊。我们也读到说天上有很多穿白衣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讲的到底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啊？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事情啊，也许讲天上的事，可是我们用地上的事来去描述，所以一去描述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东西就讲不清楚。所以从七印开始你看啊，然后有白马，第二印的时候红马，第三印的时候有黑马啊，然后第四印的时候是灰马，然后他们都带下灾难啊，不管是人天灾人祸啊，然后第五印的时候啊，然后第六印的时候比较可怕。如果我们看啊，第六印第十二节，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啊，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哎，这个好像是主耶稣所描述的啊。你如果看到太平二十四章有点像啊，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如何如何啊，天就挪移，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好像是耶稣所描述的。然后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户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为什么要藏起来呢？因为他要躲避什么？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讲到愤怒是讲到什么呢？通常是讲到审判，或者是讲到征战。你要跟人家打仗的啊，打架的时候啊，你要是很，你要不要愤怒，挑起那个愤怒。我们当过兵就知道哈，同仇敌忾，对啊。真正要打仗的时候，如果你怒气都挑不起来的话，你打得赢打不赢？打不赢啊！真正你看到真的，就把那个怒气挑起来，哇，那力量就出来了啊，很生气啊。你不能说哎，很用笑笑的来打仗，不可能啊，面带微笑你怎么跟人家打仗呢、啊？你真打仗的时候，你就是很愤怒的啊。所以这个表示什么？你看第六印的时候，躲避羔羊的愤怒，所以羔羊在什么？征战，他跟谁征战？就是跟你看到哎，什么地上的将军、君王啊？我们所看到是地上的这些人。所以记得啊，我们看到天上有很多东西，天上的东西跟地上的东西其实是有关联的啊。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你被捆绑啊。我们常常看到哎，其实我们都在血气里面，可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势在那里。但是我们真正打的并不是我们属血气的，记得啊，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势，我们真正打是在那个啊。所以你看到第六印的时候就在那边征战啊。前四个印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好像是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形啊，到第六印的时候就开始征战。然后第七印我们看到这样开第七印的时候，后来又接着有七个号啊。然后我们看第八节啊，第八章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啊，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啊，天上就有极静，月有二刻，就安静下来了啊。然后后面又看到七位天使有七只号给他们，所以七印完了之后就有什么七个号吹响。哎，所以还没完。然后七号之后呢，我们看七号比七印哇好像更可怕啊。你看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啊缠着血丢在地上，地上三分之一的这个树木就被烧了啊。然后第二位天使吹号，然后又有一个又是一个灾难啊，好像跟七 印的那个前四个印是蛮类似的啊。第三个天使吹号也是一样啊，第四位天使吹号都是一样。然后直到第五位天使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哎，从无底坑里啊，有一个东西出来啊，他开了无底坑，然后有烟上腾，然后有蝗虫出来嘛。然后蝗虫出来之后，他们要在地上又造成一些征战啊，然后他们有蝗虫的样子啊。然后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所以你很难想象这到底讲的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啊。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啊，那希腊话新利利话叫亚波伦啊，意思就是毁灭者啊，毁灭者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记起来啊。然后第六位天使如何如何啊，然后又有这个把那个捆绑在幼发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哎，有个四个天使被捆绑，到底指的是什么啊？那他们被释放，然后他们预备好到某年某月的时候又要杀人三分之一，啊，所以你看到看启示录会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啊。然后马军有多少？二万。什么叫二万万？就是二亿、两亿啊！你的那个马军有两亿，哪个国家可以派出两亿的马军？
中国
还有印度。中国、印度现在最近，美国大概也可以啊。美国好像三亿人口的，然后这个还有谁？哪个国家人口可以超过二亿？印尼也超过两亿啊。
巴西。
好，巴西还不到啊，巴西才就一亿多。然后他们又杀人是三分之一。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又发生什么战争？像第六个印一样啊，第六印跟第这个六号有点类似啊。然后到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章十五节啊，然后就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你看到七印七号之间好像有个 pattern 在那里啊，前四个是一个灾难啊，然后第五第六个你看到好像征战的事情发生，然后第七个好像征战结束了，然后就做王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 pattern， 然后可是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发现哎，后面还没有完啊，后面又有啊提到七个碗啊。如果我们看到七个天使啊，七号吹完了之后呢啊，第十六章直接跳到第十六章，十五章后面讲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啊，所讲那个吹号的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碗了啊，七个碗
完了，
然后就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这边讲到神的大怒是讲到神的审判啊。然后第一个天使便过去把碗倒在地上啊，有恶且毒的疮啊，在那有兽印记拜兽的人身上。哎，我们看到七碗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啊，跟这世界比较没有关系，跟谁有关系？跟兽啊。如果你看到跟兽啊，哎，第十三章里面提到的兽，然后第三节接着第二位天使又把碗倒在海里啊，如何如何，然后第四三位天使，第四位一直这样子啊。然后到第六位的时候又讲到伯拉大河，跟那个第七号第六个号讲的是很类似啊，倒在伯拉大河上。原来伯拉大河的那个天使啊，捆绑的被释放出来，河水就干了，干了之后你们有没有抓过鱼啊？哎，以前抓鱼的时候抓不好抓，有一种方式比较好抓是怎么样？把水舀干了，我们就把那个水沟的水，哎，水把它堵住不让它过，然后把那个水舀住，然后就把水舀干的时候发现那个青蛙那个一下子就在那边出来了，哎，那个水干了啊。然后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就出来了啊，它显露出来了。我们看那所以碗好像针对的是敌基督啊，那个兽啊，像这些灵啊，讲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如何如何，他们啊到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神的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你看到第六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征战的情形就发生了啊，是敌基督啊召聚全世界的王一起来征战。然后第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啊，哈米吉多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啊。哈米吉多顿我们常看到讲到末世会提到这个，大家把这个字虽然念起来很绕口啊，把它背起来，把它记起来。有的电影就说哈米吉多顿，哈马盖顿啊，如果是那个讲到英文的话啊，哈米吉多顿的意思 米吉多在旧约提到有一个地方叫做米吉多的平原啊，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通常称为是古时候有名的战场，因为你要打仗的时候，如果地方崎岖不平，我这个军队没办法摆阵啊列队，所以他们讲说我们来会战的时候，我们就在战场上来见面啊，找一个地方，通常是在米吉多哈。米吉多的意思就是聚集啊，哈米吉多对你说是聚集之山啊。那个山是有很多人在那边聚集的，所以你记得在末世的时候，仇敌会聚集来啊，跟基督一起征战啊。那征战的时候，当然他们没有办法打赢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都被打败了。后面就显出来，如果看到第十七章啊，那被显出来的就是大巴比伦、大淫妇啊。然后又讲到那个兽啊，那个兽，那个巴比伦这个淫妇啊，不只是这个淫妇啊，而且他还坐在兽的，骑在兽的上面啊。那这个巴比伦指的是谁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大家来去思考啊。那第十八章讲到巴比伦后来的结局啊，他就倾倒了啊。那个第十八章讲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啊，如何如何哈、啊。所以到七个碗这个都灭尽了之后，我们看到基督他就作王了。你如果看到第十七章的第十二、十三节啊，讲你所看见的十角啊，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那个兽的名字叫做七头十角，这个很难想象啊。我们以前神话故事还有九头龙啊或什么的啊，你看在启示录里面的讲到那个兽啊，讲到他们有七个头，有十个角啊。然后讲到七个头是代表是七个王如何如何啊，那这个我们先不解释啊。然后这些聚集在一起啊，第十三节，他们同心合一，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啊，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经文，讲到我们得胜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我们跟随羔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啊。那第十八章是讲到那个大巴比伦就毁了啊，然后第十九章，然后再重复一次啊，讲到说有个骑白马的啊，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骑白马出来的，然后他征战，他都要得胜，然后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啊，然后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个就是第七个碗之后啊，好像最后的征战已经结束，然后第十七节啊。我们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我们知道有羔羊的婚宴啊，除了有羔羊的婚宴，还有鸟的大鸟的婚宴，大鸟的宴席啊。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及大小人民的肉。然后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骑马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啊，我们看到有兽啊，然后有假先知啊，假先知跟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其余被骑白马者的口中所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刚才我们所读的吗？你看鹰在那里聚集，尸首就在那里，我们就想到这是末后的征战啊，耶稣所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启示录又在把这个东西描述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兽还有假先知，那最后被丢到硫磺火湖，你两个被丢到硫磺火湖，最后被丢到硫磺火湖的是谁？撒旦啊，真正就是撒旦啊。所以第二十章，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十章啊，二十章第一节，二十章就比较有一点就是争议，这个到底讲的是什么？什么撒旦哈？我们这个战哈好像一直打不完哈。原来有七印，后来有七号，然后有七碗啊。这个战到底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还是连续发生的事情？你们读这个，你们认为是七印、七号、七碗是连续发生的呢，还是都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连续发生就麻烦了哈。那先是灾难完了，四个灾难完了，然后征战好不容易喘一口气，天上寂静两颗、哦、然后又有灾难，又死了三分之一啊，然后到后来祭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哎呀，已经好像是同作王了，可是后来呢还没完，又在打啊。所以你们觉得是连续的还是 这是一个象征，也许这三个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好，你们放在心上，因为这个就看你怎么解经了啊。有人认为是连续的，时代论者，我们前面不是讲到时代论吗？时代论都是讲到连续，所以你不同的解经、不同的观念，到最后你就会有不同的推论。所以他们认为说到最后，哎，还没完，这个故事还没完啊。到了后来，你看到，等到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结束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前千禧年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事件都是连续的啊。那你看到我们看二十章，因着二十章这个经文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教义，特别是千禧年这个教义啊。那这个是怎么看呢？我们看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啊，讲到说有一位天使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啊，那龙指的是谁？撒旦哈，记得龙、古蛇哈，讲的都是那个撒旦哈，或者讲到魔鬼啊，又叫魔鬼，也叫撒旦，这个四个名字都是指的这个啊。然后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啊。无底坑跟硫磺火湖有没有一样？好像不一样啊。这个是无底坑，可是后面又讲到那是硫磺火湖啊。然后呢，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只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哎。只关了一千年之后呢，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就有人问一个问题，哎，神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关着不是关好好，你干嘛放出来？你就是你家里有个狂犬病的狗，你要不要把它放出来？怎么可以放出来？你去咬人不是伤害人了吗？可是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啊，然后后面又请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哎，他们这些人跟主基一同作王一千年啊，一千年好不好？很好嘛，对。可是一千年完了之后呢，魔鬼被放出来了，就是你看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啊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刚才我们讲哥哥和马哥，讲到末世，哎，末世决战好像又提到哥哥跟马哥，在以西结书38、39章啊，你们可以看这两章。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又是一起讲的哈，聚集征战啊，他们人数多如海沙，如何？他们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好，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什么叫圣徒的营？什么叫蒙爱的城？
耶路撒冷。
蒙爱的城大概就是耶路撒冷啊。圣徒的营呢？耶路撒冷是讲到以色列吧？圣徒的营可能是讲到哎我们啊，哎。讲到是神的子民，有旧约新约的啊，然后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你看，兽和假先知两个已经被丢到硫磺湖，最后被丢到硫磺湖是魔鬼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读到这里就是这样子啊，看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东西啊。好，那现在我再讲的就是说哈，七印七号七晚。启示录会讲到这个，但是七印七号七晚当中，你就看到几个 pattern 是什么？前面几个肯定是讲是灾难，后面第五、第六可能就讲征战，而第七个的时候呢，就讲到得胜啊，神的审判啊，最终啊，他要做王。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 pattern 看，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同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讲一些几件事，可是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啊？但以理他做一个梦，尼布甲尼撒他也做个梦，尼布甲尼撒梦见的是一个很大的金像，对不对？金头啊，然后胸膛是银的，然后铜的肚皮，然后还有铁的脚这样的。然后跟但以理所梦见的四个兽讲的是同样一个嘛，就是要来的那个四个帝国，罗马啊，这个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因为他在解释这几个意象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讲啊，讲的是要来的那些国。还有记不记得法老王？法老王曾经做梦啊，梦见刚开始是梦见有七个母牛，对，七个母牛，后来被七个很本来是很肥美被瘦的牛怎么样吃掉了啊？他又做个梦，梦见什么？七个麦穗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41章。41章哈，他第一个梦是讲到说梦见一个七个母牛啊，又美好又肥壮，在那边吃草。随后又有七个母牛，又丑陋又干瘦。那丑陋干瘦的就把这七个母牛吃尽了啊。 然后法老就醒了，然后他又睡，第五节，第二回又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那这七个这个瘦弱的就吞吃那肥大的，哎，不料是个梦。那他就问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后来约瑟跟他解啊，我们看约瑟怎么讲，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怎么样？一个，对不对？这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个好母牛就是丰年，好，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个梦乃是一个。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记得啊，圣经里面很多是启示性的，或者说是这个你要从灵异方面去看。但是如果你讲的都是要字面，就按着顺序这样写，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越解释，你就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搞不清楚，你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白马啊，这白马到底出现了没有啊？这白马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还是敌基督？敌基督如果还没有来的话，那第七印到现在影子都还没有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讲的是敌基督的话，那如果是讲的历史上的某某人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还会停留在第一个印当中。当然也有人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有各种的解释方啊。第一印代表什么？第二印、第三、第四、第五印，然后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一碗六，二碗三碗四碗五碗，每个他们都可以这样说。但是记得哈，你们读这个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讲得太具体，不要太具象，你只能很大概、很抽象、很概括式的来去看啊。所以我跟各位讲到七印跟七号、七碗的时候啊，有人他是解释他是连续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去看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讲义上这边讲说啊，其实这七印七号七晚所讲的就是耶稣所说的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个一定会有灾难，第二个会有征战啊，第三个会有审判啊，召集在一起最后的审判啊，他要做王的一个情景。其实这个七印七号七晚都可以包含这三点啊，征战啊，灾难、征战跟审判都包含在这里面啊。所以你看到七印的时候，就是第一到第四印就讲到审判要临到全地啊，会有天灾人祸，会有各样的灾难发生，而且这个会越来越烈啊。然后第五、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审判就进到了不只是这个地上的事啊，进到属灵的领域，羔羊会显现出来啊，空中属灵的权势会被震动。然后到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尽二刻啊，这等属神的人会被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会蒙神的眷顾。那后面他就会解释啊，我们看到他们在天上会有怎么样的情景。所以在这个七印七号七晚当中，你就会看到，哎，他们怎么在那边敬拜神啊，神的圣徒、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啊，这当中都会有穿插这个啊。所以你们如果这样子看，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不然一直穿插啊，你们会看不清楚。所以如果你们在读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你们就把它分开来读啊。那讲到七号的时候，是从启示录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五章啊，然后每一号就带下各样的灾。如果我们看到一到四个号啊，那我们看到是地上的审判，凡有行止的都会受到毁坏啊，然后会各失去三分之一。然后第五号、第六号，我们看到星从天坠落。讲到星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到说审判是进到属灵的领域，征战也是一样，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去征战啊。那四个使者在伯拉大河的被释放出来，我们看黑暗属灵的权势会被释放出来，然后会带来征战啊，也会带来灾难啊。第七个号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会彰显神的王权，属神的人会在他面前歌唱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羔羊的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啊，他们会在那里啊。七个碗啊，我们会看到是神的审判是临到敌基督啊，敌基督终究会显露出来，他会迷惑万民啊。那但是属神的人啊，他就不会受迷惑，但是会受到逼迫啊，但是神要降灾啊给敌基督，敌基督的国会败坏，然后基督就会得胜啊。那如果我们从这角度看也是一样啊，第一个碗到第四个碗啊，属兽的人啊，他会受到审判，会面临极大的痛苦啊，他们会硬着心，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会有这个 是在撒旦的权势去掌管他们，可是在地上所呈现出来的啊，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会受到审判啊。然后第五个和第六个碗也是一样啊，会有一个征战，他们会起来征战，三个鬼魔的灵会显露出来，刚才我们所念的哈米吉多顿啊，就在这个第六个碗那里啊。然后第七个碗我们看到大巴比伦就倾倒了，受的权势就崩溃了，基督就要得胜，成为万王之王啊，跟随他的人也要跟他一同得胜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可以把它连在一起。那最后面第二十章讲的那个千年国度啊，如果你是把它讲到是最后所要发生的事情的话，那当然啊，这个是你会有一个千禧年的观点啊。还有你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们属神的人应该不在这个灾难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哎，可能有个背题的观念啊。但是如果你会发现哈，在启示录说很没有很清楚讲到背题啊，在启示录里面没有很清楚讲到背题，真正讲到背题的啊，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十六节里面讲到那个背题的观念啊。可是启示录没有很清楚讲到背题，灾难。圣徒也在灾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圣徒他们甚至要流血牺牲生命啊，啊，他们被斩首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很少看到被提的情景。那人家相信被提的，他们就会引用一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讲到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指的又是谁呢？啊？然后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啊，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又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脚啊，然后带着七个冠冕，啊，所以魔鬼有没有带冠冕？也带着冠冕啊。那他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然后他就在那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你看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啊！所以相信被提的，就相信教会会被提啊。可是这个是讲的男孩子，不是讲到教会。通常我们讲教会是讲到是妇人，是女的啊，羔羊的妻。那这个男的，我们如果讲到基督，基督有没有被提到天上去？有啊，他现在在那里。如果我们看到是那样，所以那个已经超越时空了啊，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如果我们看到是基督被提到那里的话，当然如果你解释说这个是你被提，你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的话，那你可以这样的解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不要被那个时间绑住，可能你看这些东西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不管是敌基督受龙啊，它会反复的出现，灾难也是一样反复的出现啊，征战也是一样反复的出现。那所以为什么读启示录会很困难？就是哎，我们难，哎，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又有？啊，所以常常就说你课税哈，你重复课税，你就很倒霉啊。你知道华盛顿，我们美国国父啊，华盛顿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华盛顿死后来才发现他的死因是这样子啊。他于是他得了一个病，感冒，然后去看医生。当时啊，你如果生感冒或怎么样，他们医生要看病的时候，通常他就发现，哎，你发烧了，那就要做一件事，给你放血。中国人不是有放血嘛？哈，放血可能不晓得，他们就相信说放血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哎，他就放血了。放血之后呢，然后再检查之后吃个药，好像呢觉得还没好，他再去看别的医生。哎，别的医生来了一诊断，再来再放血。再吃个药还是不好，又再去看别的医生，又再放血。到后来的医生放血发现，哎呦，他血出来的不对哈，那个颜色有点怪怪的。后来发现啊，整个人不行，后来就这样死了。然后他们按照那个这些几个医生诊断的结果，发现原来是什么呀？失血过多。其实他只是一个感冒而已，但就是你不断的被抽血啊，血抽到一个地步，其实他的死因就是死于失血过多啊。 所以到后来为什么病例哈，真的是要跟着你，你前一个医生不知道怎么样对你，前后来的一个医生要知道前面一个人怎么样来看你。那以前医疗不是那么样健全，可是他们发现文献上是这样子，才发现后来的死因是失血过多。以前不晓得失血过多会致命啊，那你现在就发现。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灾难啊，如果是七印，假设是连续的话，哎，好像是重复课税啊，我们失血啊，要会失血过多的样子啊。但是如果可以把它讲到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有啊，在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有这样的例子啊。有时候所描述的是在地上的啊，如果你在仔细看的时候，哎，前面好像在描述这在地上有形质的灾难，那也有描述在属灵里面的啊，有一些的灾难，征战也是一样啊，有地上的征战，夺取地上的太平，哎，可是在天上也有征战啊，所以耶稣也跟我们讲了哈，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所以讲到末世是讲到很奥秘，是必须要被启示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记得啊，应该更多的用灵异的来去看，可能会比较清楚，然后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我们保留啊。但是如果你很具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因为你要很具体，你就必须讲得很绝对，到底这个指的是什么啊？那你要怎么解释，你会发现你解释不出来啊，因为那个时前没有人知道，那个印谁能揭开，只有羔羊能揭开啊，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啊，真正这个末世的奥秘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七印、七号、七碗啊的情形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看末日的征战，里面描述有很多的征战啊，但是记得这个征战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气的。那到最终我们会看到第十九章还有二十章就描述基督他以得胜者的姿态出现啊。不过在耶稣最后得胜之前，好，我们可以来先看一看敌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因为耶稣一直强调说，你们看到行毁坏可憎的啊，站在圣地读这经的需要会议，所以我们要了解敌基督，因为我们要征战，其实就是真正是在跟敌基督来征战啊，跟那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其实敌基督就是生启示录所讲的兽，那他的本质就是魔鬼的本质都在他的身上，可以说他在世上啊，魔鬼在这世界上的代理人，魔鬼也许现在被捆绑，对，但是他在世上有没有代理人啊？他的喽啰还没有被捆绑，他被捆绑，但是呢，所以你看到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你把那个王抓到了，可是还有什么？他的那些喽啰们哈，还在那边，还在很多地方还在做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末日的征战当中有哪些啊？我们刚才看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自主为奴啊，他们都藏在山洞跟原穴里，他们会有一个征战，好像是一个很实质的啊，我们地上所看到的，但是其实在属灵的里面啊，他们是在跟主在征战啊。然后我们有读到谷底坑的使者啊，在启示录的第九章十一节啊，那讲到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有无底坑的使者啊，他做蝗虫的大军，你看那个蝗虫长得很可怕啊，头发长长的什么的，我们很难想象这到底是什么啊。那他的名字叫亚巴顿啊，亚巴顿就是毁灭的意思。然后他马军有20,000，要杀人的1/3等等的啊。然后后来我们也读到那个两个见证人啊，记不记得？两个见证人就是被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啊，把这两个见证人给杀了，在启示录11章。第七节，两个见证人是怎么杀的？就是被他们杀害的啊。可是这两个见证人后来被复活啊，复活就被啊，他们就升到天上，到主的面前。那后来神就降灾在这当中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七头十角的大红龙啊，那七头就讲到七个冠冕，就是讲到七个王啊。然后他的尾巴拖拉天上的星辰1/3，这个我们来解释这个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天上的天使啊，也跟他一起堕落。那后面他要迫害一个身披日头、脚踏捏月亮、头戴12星冠冕的怀孕妇人啊！你如果讲到说这个妇人讲到基督的妻子啊，我们就可以讲到是教会啊，或者讲到神的子民啊。然后并要吞吃他所生的孩子，没有成功，反被摔下去啊！他被称为骨蛇，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会在我们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就了解他的本质啊。 那七头四角有人去解释，有人说是罗马帝国，有人说是这个欧洲欧盟啊，但是我们放在心上，不必把它弄得太具体化啊。然后也提到启示录十三章讲到从海中上来的兽，也是讲它有七个头十个角啊，然后它得了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我们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就提到了，它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并且它会胜过圣徒啊，然后他要人家都拜他，把名字被没有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啊！可是最终神他会来审判啊，审判。然后讲到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会出来三个污秽的灵，他们会施行歧视啊，在把众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啊，聚集在一起去抵挡神啊。那这个兽上面骑着一个女人，就是淫妇大巴比伦啊。马丁路德讲到那个。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敌基督就是教皇嘛，兽啊就是骑在那个它的上面啊。那这个我们放在心上啊。我们下个礼拜会提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巴比伦做个对比啊。你会发现这边所描述的，哎，就是它的反面啊，反向的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七头十角的兽啊，它要做的事就是这些。那兽他会率领众王与羔羊征战，但是羔羊必胜过他们。我们是不是要得胜？我们也要得胜啊！那我们要得胜的方式就是你要跟随羔羊，就也就跟他一同得胜啊。然后兽的结局是什么？兽的结局跟随他的人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肉都被飞鸟吃尽了、啊。如果读到启示录19章那边就看到啊。他的跟随者都是这样子，好像是马太福音24章所描述的。那最后撒旦被放出来，又再一次又把那个国给招聚起来啊。所以有人讲说，哎，会不会是拿破仑啊？拿破仑记不记得啊？拿破仑在欧洲搞得天翻地覆的。哎，他曾经被关了，对不对？啊，他被放逐嘛。被放逐之后呢，他又偷跑出来啊，又偷偷跑出来，很多人支持他。然后后来最后他跟这个英国跟那个在哪个地方打？滑铁卢之役啊，滑铁卢之役。他原来是去打苏俄，打苏俄失败了之后，他就退位吧。退位就是在一个地方被放逐，可是他后来又出来，哎，描述也很像嘛，对不对？哥哥，他率领哥哥马各的，最后呢，在滑铁卢之役呢，啊，就惨败了。那这个是讲到1000年了、啊。那这个在以西结书也提到这个马各跟哥哥，那还是一样，他们有一个特质，他们都要聚集。啊，跟圣徒征战，聚集就是要抵挡基督啊，然后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最后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啊。前面是兽跟假先知，后面是魔鬼，真正的最终撒旦也要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本质。我们看，记不记得我们读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怎么说？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这个是在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彼得啊曾经引用这个诗篇嘛，在这个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不是3000人信主吗？3000人扎心，他用的就是这个啊。他说：“你看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啊，主必嗤笑他们啊！那时候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他要跟他们征战啊！这意思在烈怒中去惊吓他们。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在末世也是这个样子啊！世上的君王承载起来就是要抵挡，那他的本质就是这样子。但最终神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不只是把这个抵挡他的人啊给消灭了，也要把魔鬼真正那个发动抵挡神的本质的那个啊。也把它丢到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征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那后面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的第20章白色大宝座，神有很多宝座，对不对？神坐在宝座上统管一切啊。还有一个是审判的白色大宝座，如果我们讲白色大宝座是审判的宝座，你喜不喜欢到审判的宝座面前？白色大宝座，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到他的宝座前？对，我们说在宝座前，那他的宝座是什么宝座？施恩的宝座，对，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诗人宝座跟那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宝座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对这个到最终神要做的最后审判是白色大宝座，可是对我们来讲是诗人的宝座啊。白色大宝座是很可怕的，可是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样？害不害怕？应该是不害怕的啊。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在法庭上你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法官是你爸爸，辩护律师也是你爸爸啊。然后你的事情啊，你所做的坏事他们都已经帮你啊，帮你解决了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啊，在美国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法官，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担任律师，他担任律师曾经帮一个杀人犯啊，帮他辩护，把他争取的很多权益，让他啊不至于判死刑啊，然后就让他罪啊减轻很多的罪。他是一个律师，是一个很好的律师。那后来呢，渐渐过了十几二十年，他当法官，担任法官啊。担任法官的时候，有一天他审判一个案件，哎，又一个杀人犯，是他当初替他辩护的那个人啊，他又在杀人了。这回他是身份是法官了，然后你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办法耍赖了。结果他判他死刑。前面他做他辩护律师的时候，让他得以免死，可是最后来呢，当他法官的时候，没办法，因为他又在杀人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面对他是我们的审判官，对不对？他曾经替我们辩护过，让我们免死啊，我们就能够逍遥法外吗？还是有一天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是哎，真的是能够有他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你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啊，讲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七节讲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里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住在爱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就没有惧怕，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他得到恩典，可是我们却没有他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能还是会恐惧战惊啊。因为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啊，最后的审判是谁来审判？是基督啊，主耶稣。我们看几个经文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啊，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二十二节接着说哈，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你们喜不喜欢审判人？不喜欢呢，黑脸嘛，审判就是要当黑脸，包公你脸是黑的，对。哎，神把审判的子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啊，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如果相信他的，就已经出死入生啊。然后第二十五节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哈。然后后面二十七节又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因为时候要到，这个时候可以讲到末世的时候，世界的末了。凡在坟墓里凡死了的人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审判的时候是按着什么来审判呢？是按着我们所行的啊，记得按着我们所行的。但是虽然是他审判，可是你看你又说哈，三十节，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啊。所以虽然是神把审判的事交给耶稣，可是耶稣说我是按着父神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七节啊，四十八节， 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啊，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遵守主的话啊？我们有没有按照他所讲的？那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乃要拯救这个世界啊！他讲了几次，我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救人啊。可是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律法也是一样，律法都已经先讲好了。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那财主不是后来讲说：“哎呀，这个请你差遣拉撒路去跟我几个兄弟讲啊，叫免得他们跟我一起受苦。”结果亚伯拉罕怎么说？有摩西的律法啊，告诉他们了。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也是一样，就好像律法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啊。所以按照这个律法上的话，按着他所讲的东西来审判我们啊。那审判的对象是谁呢？是每一个人啊，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也是要受审判啊。所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在启示录的第20章最后面所讲的就是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都站在白色大宝座那边受审判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刚才我们所看的，行善的复活得生啊，作恶的复活就要定罪。所以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那个称为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如果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会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的罪被对付，被罪被对付之后，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就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
靠着宝血，
因着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对付掉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启示录20章啊？20章案卷会展开。启示录20章的第11节啊，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案卷上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基督徒哦，我们要不要有行为？也要啊，按着我们所行的啊受审判。可是我们另外一个会被记在生命册上，那所以这个死人全部被交出来了啊。若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们都要被扔在火湖里啊！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名字有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是有，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名字就录在天上啊。那我们如果做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会犯罪的话，神他会做什么事？他会保血洁净，他会怎么样？还是会打我们？他会打我们啊，用杖来责打我们。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撒母耳记下第7章，如果我们成为主的儿女啊，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第7章13节那边提到说，弥赛亚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哈，我们现在都做神的儿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啊，像离开他。所以神会不会管教我们？
会。
神会管教我们。所以讲到审判要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如果是从神的家开始啊，我们先受审判。我们将来就不会跟世人怎么样一同受到惩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啊，主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如果我们是私生子，神当然就不管了，可是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他会管教我们啊。所以圣灵会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啊。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的身子，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惩治跟管教是同一个字啊，免得我们和世人什么，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讲到说，不信的话，你就会灭亡，因为你最终的结局就是跟神隔绝。但是我们信的人， 我们生命就跟神连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啊，我们又远离他了，我们又犯罪的话，他会管教我们啊。所以结果是这个样子，若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但是如果我们是得胜的话呢，我们可以承受新天新地为业，神就要做他的神，他要做他的儿子，神的儿子，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上，就可以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啊，永远与主同住。所以我们看末世的情景，会有灾难，会有征战，会有审判啊。那最终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要跟神永远住在一起，进到永远的荣耀，但是条件我们要得胜啊，征战要得胜。所以讲到得胜啊，不只是得胜，不只是征战得胜，还有一种得胜就是你经历灾难，经历试炼，试炼。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有没有经过试炼啊？他们也有经过征战，最终他们进到什么？迦南地。同样的，我们也是经过灾难，灾难没有人跟你打仗，不是属灵的征战啊。比如说你生病了，或者是你失业了，环境一些不好的环境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啊，是一个试炼，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哎，我们信心可以胜过。那另外有一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属灵征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要经历得胜，最后我们才能够啊跟他永远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末世会有灾难，会有征战，会有审判，但是我们其实都不要害怕啊。在灾难当中，我们就要与主同在，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征战我们就要跟他同在，我们同一边，我们就怎么样跟他一同得胜啊。审判呢，哎，只要我们跟他和好啊，他在我里面，我就不会害怕。所以对我们信他的人啊，对我们圣徒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坦然来面对末世啊。所以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去看啊，不要太具体，如果太具体的话，很多东西会看不懂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